鲁王程咬金为救罗通，什么招都使了，和他孙子假戏真演给李世民看。两人刚想过招，突然有一员大将来到切近。程咬金一看，乐坏了，真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里。来的这员将官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此人祖居河南朔州麻邑县后班宝林村福兴尉迟单子民工字敬德。尉迟恭回来了，老元帅回朝。提起尉迟恭，您听过《隋唐演义》的都知道，他是打铁的出身，天生的神力。年轻的时候要拜了洛阳黄华山三清观的观主谢宏为师。谢宏是谁？就是和秦琼结拜把兄弟谢应登的叔叔。那尉迟恭练了一身的好武功啊，这个人呢多少心眼直点，要说他缺心眼过火了，就是因为在家打铁没见过世面，憨厚的过度了。他一出世就保了机关王李武周，能耐太好了，百战百胜。秦琼、秦叔宝和李世民见到了尉迟恭非常喜欢，决定要收尉迟恭。要想打败机关王李武周，必须收尉迟恭。为了这件事儿，他们君臣呢可下了功夫了。最后秦叔宝马跳红泥涧，大战美良川呢，用杀手锏才把尉迟恭收了。尉迟恭保了秦王李世民之后，屡立战功啊，曾经单鞭救驾，赤身铲马救秦王。他有两个夫人很厉害，一个叫黑素梅，一个叫白素花，不但长得好，武功也好，随营出征，李世民封他们两个人为镇国夫人。尉迟恭有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尉迟宝林是原配夫人生的，原配夫人死了，后来这两位夫人又生两个儿子，一个尉迟宝庆，另一个叫尉迟宝怀。那么尉迟恭这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前面我已经交代过，尉迟恭奉了李世民命令，带着三个儿子1000名军卒到真定府祝佛修庙去了，还愿去了。怎么带1000名军卒呢？哎，那是工程兵嘛，干活去了。一年的期间把庙修好了，这才往回来。眼看离京城不远了，也就差个二三百里地，突然迎面跑来一人，一看是谁，正是程咬金的家人，叫程安。程安奉了秦怀玉的命令给老元帅送信来了。老元帅接过来一看，大吃一惊啊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罗通被屈含冤，皇上要杀他，你赶快进京城解救，要是回来晚了，罗通性命难保。尉迟恭一听没急死啊，这个人性如烈火，更主要他和罗通的关系不寻常。在扫北的时候尉迟恭遇难，多亏罗通解救，有救命之恩，现在人家有危险了，我得快进京。他告诉儿子，你们领队伍慢慢走，我可回京了。啪一打他的坐骑飞奔京都啊。你说这老头可玩了命喽，一路上也不吃也不喝也不休息，连马都不喂，他怕马吃草料误了功夫，就这么日夜兼程。离京城啊大约只有30里地了，突然这匹马哭啾马失前蹄，把老王爷从马脖子的扑通给扔到马下，就这一下子把老头摔昏了。也不到多长时间，尉迟恭缓醒过来，哎呀，觉得浑身哪都疼啊，我怎么掉在马下了？扭头一看，哎呀，他 他这匹宝马良驹莫麒麟七窍流血死了，是累死的。老元帅看着自己的战马心里难过了，想起自己出事的时候降妖怪得过一匹宝马叫乌龙驹啊，因为救李世民的时候这匹马累死的，后来好不容易我又得了这匹宝马莫麒麟，在进京的道上也完了。哎呀，离京城还有30里地呀，我怎么能走到啊？这可怎么办？正在着急，只见一骑战马来到切近，吁，哎，马上之人跳下坐骑，扔去缰绳，爹，您怎么了？啊，老元帅一看，是他的儿子，次子尉迟宝庆。你怎么来了？爹，你走之后我们哥仨不放心，大哥叫我保护你，我追不上啊。哎呀，都累坏了，我换两回马了追上你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老马累死了，你来的正好，你那匹马给我，你把这匹马埋葬起来，随后到京城找我。老人家您还是歇歇吧。不不不不，你快躲开吧。推他儿子接过尉迟宝庆的战马，上马直奔京城。就这样很快来到了京都，但一直奔午门，可是来到御街再往前去过不去了，前边啊寄聚了上千人。哎，你们是哪儿的？快闪开！大家扭头一看，哟，老元帅来了。老元帅您好，你看这是我们小郭公爷在这逼午门呢。啊，这帮家丁也坏，先就把小国公爷给兜出去了。嗯，尉迟恭心里有数了，提马往前去，一眼看见程咬金和他孙子在那比划呢，所以才大喊一声。程咬金一看可乐了，哎呀，老黑耶，你可来了，这回呀、罗通有救了。老元帅吓得坐骑到的程咬金近前，现在怎么样？是这么回事情、哦、我说老程啊，你说你把这帮孩子都鼓在干什么？哎，这不是给你惹祸吗？快叫他们走，你们都回去听着没有。再看这帮小国公看着尉迟恭啊都不动，拿眼睛溜程咬金，程咬金觉得美。孩们都回家吧，啊，别闹了，别闹，再闹吃不了得兜着走了。哎哎，好，那都给我走啊。再看这帮小国公带着1000多人呼呼呼全走了。这边一撤，地下扔下尸体。尉迟恭说，黄文官快派人打扫战场。尉迟恭说话算数啊。李世民一看下边的人已经走了，他这才顺着乘马道直奔八宝金殿，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奔朝房。黄门关讲门开开，随后有人把罗通又押到了法场，派几百人打了个包围圈，一个个身子冲里脸冲外，保护法场。旁边监斩官就是成亲王李道宗，还有帮虎吃食的国丈詹坤。尉迟恭心里着急，先看罗通，首分人群上着喽。卖虎步刚要往里走，旁边喊慢，老元帅您刚来，您不知道圣上有口旨，不许任何人到法场祭奠范臣。嗯嗯，谁说的？给我滚！用手一扒拉，哗，这边倒下仨，那边倒下4个，腾腾腾的进去。呀哈，咱惹不起，快快，那意思往里送信去。老元帅几步来到罗通近前，一看罗通，老人心里难过了。罗通可是小白脸，长得漂亮，跟爹爹一个模样啊， 现在变了，脸焦黄，瘦的皮包骨，眼睛长满了刺毛糊啊，嘴呀、全是泡了，发柳子耷拉胸前。罗通啊，罗通，你睁眼瞧瞧我是谁。罗通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，不想好了，听见声音发迹往后边一甩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元帅，是我呀，老元帅，我冤哪。他扑到了尉迟恭的怀里，放声痛哭。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，可分什么时候啊？罗通一直没哭，这回啊，哎呀，哭的如同泪人一样。罗通啊，别哭，咱先办事儿啊！有我在，就你命在。我问问你，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你真是阴间不允打死了郡主？说，打死也不要紧，我也保证你没事儿，但你得说实话。老人家，我想我没有。什么话呢？到底你怎么回事？我是这么回事情，我被成亲王请到府里喝了三杯酒，我就醉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等我醒的时候，看见了郡主死尸在地，我想别让万岁为难，万岁对我天高地厚也不会加害于我，我就承认了。这几天在天牢里，我左思右想，百思不解呀，这里一定另有隐情。老人家，我以为见不着面了，看着你好啊，我死人没什么，无论如何你给我查清啊，这是谁干的事，陷害我罗通，叫我死也不瞑目，背上个这么难听的罪名啊。还有刚才我在这个午门上，我看那程通喊要杀进午门，哎呀，你快劝他们回去吧，千万别给我们惹祸遭灾了。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。你说你没办这事儿？没有。好了，别着急，别难过啊，我这就到金殿去保本。军兵，尉迟恭可告诉你们了，在我没回来之前，谁也不许动他一根汗毛，谁敢动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脑袋给揪下来，听着没有？是。嗨，监斩官是谁啊？不许点追魂炮，要知道本王者打王刚斌。他离开了法场，奔午门。这程咬金呢，在午门里等着呢。到了金殿这，程咬金说，哎，老黑呀，你有什么办法救罗通？哼，你说你一天老吹，今天南山打过虎，明天北山打过狼，这阵你怎么没招了呢？哎，怎么能叫罗通遭这么大的罪？我再没本事，我叫他多活三天呢。你有本事，我看皇上未必买你的面子。程咬金，你还别枪火，我上金殿保本，一说准成。我把眼睛擦得亮亮，我看着呢。我可告诉你啊，现在的李世民不是当初了，那阵李世民那是秦王啊，看见罗通脸呐是圆的，眼睛啊是亮的，嘴是往上翘着的。现在他可是皇上，再见着罗通啊，脸是长的，嘴是撅的，懂吗？慌乱年间你有用，现在天下太平，你没用了。呀呸，姓程的，你挑拨离间，想当今万岁乃有道明君，对待你我亲如手足，焉能不给我的面子呢？啊，好好好好，你去，我看着，我瞧着呢。好，尉迟恭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。刚到殿角， 有个太监在那站着呢。老元帅，请止步。圣上有旨，现有天子剑悬挂在此，任何人不许上殿给罗通讲情。他一看，果然那有天子剑。这个，哎，老夫上殿交旨，我不是给罗通讲情。哦，那也等罗通人头落地，你再上殿。啊！尉迟恭气坏了。哦，杀完人我上金殿干嘛吧？去你地吧！嘡一脚踢在了太监的胳膊上。嘡啊！日！叮当当当当当。上方宝剑掉在挨尘，胳膊折两截，疼得他原地转仨圈，蹲那块，哎，直学油葫芦叫。尉迟恭也不理他，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，来到了金殿的龙书案前，臣参见万岁。这个李世民在这休息呢，怎么刚才炮响把他吓一跳，又被程通骂了一通，自己气得鼓鼓的，这气儿没地方消。就在这阵儿，尉迟恭到了，看见尉迟恭，他的脸呐，立刻阴转晴。哎呀，老爱卿何时回朝？刚刚进京，大庙可修好了，已经竣工，特来交旨。好，老爱卿辛苦了，给你百日期间回家休息去吧。慢，万岁，刚才我在殿下看见罗通背负法场，请看在微臣的面上，讲他饶恕。